分的祷告。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啊？我们时常会问到这样的问题，甚至在小组查经的时候会把它专门当作一个题目来探讨的，是不是？那我们时常会得到一个答案，说那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求，对不对？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求，当然那我们得不到神给我们的回应，对不对？那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罪，所以呢神不听我们的祷告。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但我心里若注重罪，主必不听，是不是？甚至如果丈夫不爱妻子，那也会成为他的祷告的阻拦，那是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罪，阻碍了我们的祷告。那后来其实我越来越想，很多时候所谓的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我在想其实所谓的没有回应其实也是一种回应。很多时候神其实是要磨练我们的一种品性，这品性是什么呢？就是忍耐的品性。所以有时候有位，我常说有位弟兄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忍耐，马上就要。你说神应该怎么回应他，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继续的用这几节的经文来学习基督徒应该所拥有的一些品性，神要磨练我们的一些品性。我们再一次的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是过去的好几个月里面，在有限的我来到大家当中的机会里面，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这段经文。我们讲到的就是基督徒属灵品格的操练。我们先后讲到了信心、德行、知识、节制。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另外一个品格的操练，就是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求你按照您的旨意回应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磨练出忍耐。主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榜样，在面对诽谤、面对攻击的时候，他对攻击他的人、诽谤他的人仍然是那种体现出那种爱，甚至愿意为他们走上十字架。主啊，这是何等的忍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你的榜样，让我们能够更加像你。主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讲到品格的操练，讲到忍耐。那什么叫忍耐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忍耐？有时候我们读一读就读过去了，但忍耐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我们读中文啊，就这样读忍耐忍耐，我们就可能就读过去了。如果去看英文的圣经呢，这个词呢会被翻译成很多不同的用词，其实每一个用词当中呢都有它各自的特性。其实我觉得用这些词综合起来看呢，更加全面的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忍耐到底是什么。 那首先忍耐呢，在英文翻译里面翻译成 patience， 叫 有耐心。大部分的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个忍耐就是讲到的这种耐心。那也有的翻译成呢 是叫 endurance， endurance 就是要有一种耐力，对不对？像你要去长跑，你要跑到底，那就是一种 endurance， 是一种坚毅的耐力。那也有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就是一种毅力，就是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要迎头而上不放弃。然后还有 steadfastness， steadfastness 就是要一种坚固的这种根基，被风吹雨打被攻击的时候我们仍然站立得稳，我们要有这种坚固。那还有一个词呢，我觉得非常的顾名思义啊，叫 long suffering， long suffering 也是忍耐。那顾名思义 long suffering 是什么？就是要长久的磨练，长久的磨难，你要去忍住坚持住，这是忍耐。所以从这些英文单字里面的翻译里面，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理解神希望我们拥有的这个忍耐到底包括哪些方面，是不是呢？但是呢，我们讲到忍耐，这个中文字写的挺好的，这个忍字啊，就是一把尖刀插在自己的心上，是不是？一把尖刀插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心上。所以呢，好像有时候心都要滴血似的，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同时呢，忍耐不等于忍气吞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说不过你，我拧不过你，我就不出声了，但是心里面还是有这个疙瘩过不去，这个不叫忍耐。忍耐是主动的一种承受，不是被动的不得已的一种结果，是明知道这个对我不公平，但是我愿意去忍，而不是说这个结果不公平我没有办法，我做不了任何的事情去推翻这个结果，所以我就不出声了。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忍耐不是 忍气吞声，忍耐是一种品格，忍气吞声是一种状态，是我没有办法。那忍耐是怎么样操练出来的呢？我们怎么样才会操练出忍耐出来呢？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就讲到忍耐是怎么来的，忍耐是怎么来的，是从患难当中来的，对不对？所以有时我们落在患难当中，与其去怨天尤人，还不如想想神要磨练出我们怎么样的忍耐的功课，忍耐的品格。我们再来读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我们一起来。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这里讲到忍耐是怎么来的，是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熬炼出来的。忍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忍耐是在我们的诸多的生活的际遇里面，甚至是我们被击打，我们 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我们落在百般的这种患难当中而熬炼出来的。所以忍耐是熬炼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坐在这里读读圣经就读出忍耐来，我们也不可能坐在那里跟别人讨论讨论就讨论出忍耐出来。这个忍耐是在诸多的磨练当中，诸多的磨难当中熬炼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落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不要害怕，这是神磨练我们的机会，这是神要改变我们的机会，这是神要让我们能够有成功的忍耐的这样的机会。这里讲到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生忍耐，但是这个忍耐也当成功，成功就表示说我们不要半途而废，我们不要半途而废。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许多的成功忍耐的榜样，我们看到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然后呢又被他所服侍的那家的主人的太太陷害，所以被关在牢里面，最后又被本来想要搭救他的人给遗忘了。约瑟在他的前面几十年非常的坎坷，碰到的都是人对他的这种陷害。我们看到摩西也是人们来起来造反背叛他，虽然他为这些以色列人做到可以说是鞠躬尽瘁，但是当人们一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来抱怨，就来反抗。我们看到大卫被扫罗追杀，我们看到以利亚要面对那些假先知，面对这个邪恶的王后的追杀，困难重重。我们看到但以理被人陷害，甚至是被扔在狮子坑里面，他也坚持跟随神，以致练就成成功的忍耐，练就成成功的忍耐。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许我们没有这些哥哥们要卖我们，或许我们没有我们要带领的会众来起来要造反，或许没有人要追杀我们，也没有人要把我们扔到狮子坑里面去，但是我们是不是时常在面对来自人的挑战呢？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磨难是不是很大一部分都是从人而来的呢？人们对我们的这些诽谤攻击是不是时常会让我们非常的沮丧，让我们想到要放弃呢？但这是神要熬炼我们忍耐的机会，与其去抗拒它，与其去逃之夭夭，还不如去拥抱它，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练成了成功的忍耐。所以神要熬炼我们的方式，很多时候他就会放置一些与我们意见不一样的人放在我们周围，甚至是故意挑衅故意挑剔的这样的人放在我们周围，让我们与他们相处，以至于我们可以练就成成功的忍耐。神要熬炼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练就出这样的一种忍耐，让我们能够效法基督，效法他的样式，这就是他要让我们成全完备的。我刚才讲到
不要让熬炼的功课半途而废。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这种安排，我们采用的一种抗拒的方式，采用的一种是逃避的方式，以至于我们在这个功课当中还没有练成，我们就失败了。我没有让这个功课走到底，以至于我们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来经历神对我们的熬炼。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神的熬炼，以至于练就成功的忍耐呢？我想今天我主要是跟大家讲讲成功的忍耐的熬炼，特别是来自人的挑战。我们不管你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你在家庭里面，在你的学校里面，在你的职场当中，还是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都会遇到来自人的挑战的。这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要熬炼我们的忍耐。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侍奉，也不知道承受了多少的骂名，这当然有很多是我自己的责任，有很多也是无中生有的一种捏造。我自己在当中呢，也经历了许多失败的教训，也有那么一点点偶尔的成功的经验。所以今天我想就以一个过来人的这样的身份，以我自己的一点点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面对神的熬炼，以致练就成成功的忍耐。当然我自己离了成功的忍耐还差十万八千里，所以我想就跟大家一同来彼此勉励，彼此学习，我们一同长进，一同来经历神给我们的磨练，以至于我们一同来练就成成功的忍耐。要练就这样的成功的忍耐，我想从第一点开始，就是忍耐的开始。忍耐的开始就是当我们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我们面对别人的谩骂的时候，面对别人的挑剔的时候，我们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我没有必要去过激的去做出反应。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平常的事情，平常的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是平常的事情呢？首先第一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必然是有错的。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会自然想到都是别人的错，我没有错。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忍受不了，我们才会觉得这太不公平。但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理念其实都是败坏的，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没有错，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理念当中，败坏的理性当中做出的决定。我们认为自己没有错，不一定别人也认为我们没有错，更不用说神是怎么看我们了。我们一定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平和的心态，面对任何的这种困境，这种挑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罪人，不要一味的强调说我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样的话你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不会去做出过激的反应。同时呢，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周围的人也是罪人，他们有没有可能公平的看待我们，公平的对待我们？这不可能的，对不对？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说的？说他是撒玛利亚人， 其实这是一句骂人的话，说人是撒玛利亚人，等于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个杂种，不配跟我们在一起的。说他是贪吃好酒之人，说他是经常跟税吏罪人同在的人。这是因为人都是罪人，人做出的评价就是这种带着罪性所做出来的评价，人不可能对我们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这样的一种对待。当我们要求说别人一定要公平公正的对待我们，其实这是异想天开，这是我们要求他们做不到的事情，要求他们要去做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有罪的。以赛亚说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我们怎么可能期待公平公正呢？再加上整个基督信仰是围绕着什么而形成的？整个基督信仰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承受了所有的不公，所有的不平等，愿意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如果神也以公平公正来对待我们，我们还有机会坐在这里吗？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周围的人也都是罪人，所以这就注定了不幸的事情是会发生的，不公平的事情是会发生的。我们不能阻止别人去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自己要怎么回应，我们可以决定自己要怎么做，我们决定是要让神练就我们这个成功的忍耐，还是我们要让忍耐半途而废。同时呢，为什么遇见来自人的挑战是常有的事呢？就是撒旦会时常兴风作浪，等待我们去上钩。撒旦巴不得让我们这些在主里面的同工变成同工，就是攻击的攻，他巴不得我们不能拧成一团，所以他会兴风作浪。我们要怎么回应？我们要怎么回应？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经常用来自别人的异议，来自别人的挑战，来自别人的挑剔，其实来陶冶我们心中的品格和胸怀。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挑战，或者没有经历过这种挑战，以至于神要学到了神要让我们所学习的功课，我们是不会具备这样的品格和胸怀的。所以与其去逃避它，与其去抗拒它，我们不如去拥抱它，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练就那成功的忍耐。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被批评，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你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你就不会被别人批评了。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做，其实结果就是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就像一艘船被建造起来以后，停在岸边或者停在岸上是最安全的，对这艘船来说是最安全的。但是它一旦起航，就会遇到风暴，就会遇到困难险阻。那我们把这艘船搁置在岸上吗？这不是这艘船被造出来的原因，不是这艘船被造出来的用途。这艘船必定要驶向大海，经历那风浪。 才能够完成他的使命，才能够经历这艘船所被造出来的目的。人生也是一样的，人生也是一样的，承受冤屈是得救和灵命成熟的标志。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号称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愿意去效法基督吗？当我们愿意去效法基督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去承受别人给你的冤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何以敢向神宣称说承受冤屈对我们是一种冤枉，对我们是不公平的。神会转眼跟我们说，那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呢？耶稣为你做了什么呢？有一句话我很早以前读到，现在我都忘了是在哪里读到的，是谁写的，但我觉得写得非常的精辟。这里说，被冤屈是我们有限的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的永恒归宿取决于我们怎样对待那些冤屈我们的人。我们看到约瑟之所以他能够练就那成功的忍耐，他是怎么样对待出卖他的人，怎么样对待他的哥哥们。他看到自己的角色，他知道施行审判的不是他而是神，他也知道他的这样的一个遭遇是被神所用，所以他看到了神的旨意，他就乐于接受那样的安排，以至于他练就了成功的忍耐。别人对我们的挑剔，别人对我们的攻击，其实就是别人扔向我们的一块石头。当别人给我向我们砸来一块石头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捡起石头砸回去嘛，这还不容易嘛，谁都知道啊，谁都知道怎么做啊，对不对？所以别人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说你也是这样。但是当我们把这块石头砸回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神在我们心里面磨练这个忍耐的功课？这就是我讲的让磨练的功课半途而废了。神本来是要想让我们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的，但是我们却拒绝了他。我没有让这个忍耐走向成功，所以我们就针锋相对了。我们要练就这个忍耐的这个成功的忍耐，我们要学习别人向我们砸来的石头，我们把它当作垫脚石，不是把它扔回去，这样我们就可以越站越高，越接近神。保持平和就是这个关键的一步，这是忍耐的开始。保持平和，学习把别人砸向自己的石头当作垫脚石，以这样的平常的心态来对待批评，对待这些攻击。首先我们的怒气不会被挑起，我们就不容易跟别人起冲突，就不容易给跟别人起冲突。关键在于我们的目标是要在神面前问心无愧，还是想要在人面前风光无限。很多时候我们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很在意在别人面前要维护一个完美的形象，所以当别人来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承受不了。当别人来批评我们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是这样的批评会让别人怎么，让其他人怎么看， 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自我，我自我的形象有多么的美好，我要维持住它，我要维护住它。当我们注重是在人面前风光无限的时候，你会时常跟别人起冲突的，你会没有办法面对别人的批评的。我们所要面对的，我们所要建立的目标是在神面前问心无愧，来到神面前询问神说，神啊，我应该怎么做，我自己有什么亏欠，我应该怎么改进。这种忍耐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一种宽宏大量。逆来顺受就是说，这个环境太险恶了，我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环境，所以呢，我就暂时接受这个结果。但是呢，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心里面还有这个疙瘩，我们心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种怨气，一种苦毒，时常有机会的时候我就会把它给爆发出来，我要进行我的复仇。宽宏大量就是翻篇了，这件事情过去了，神要让我学习的功课我学到了，我不再去计较了，不再让他缠绕我，不再让他来打搅我，让我心里面充满苦毒了。这是一种宽宏大量，这是神要让我们练就的品格。但是呢，我们知道这做起来容不容易，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容不容易，这是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所以要做得到，我们必须要依靠神的力量，就是来自于神的话语的力量。所以我们忍耐的方式，刚才我们讲到忍耐的开始就是要保持平和，是吧？忍耐的方式我们就要用圣经的原则，而不是用我们自己人的方法。很多时候我们人会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政治斗争的方法，你来批评我吧，我就把你打倒，好像这个功课就结束了，我就不用再被批评了。我们要用神的方法，人的方法是不会结出好果子的。人的方法或许会让我们变得更狡猾，不会让我们具有更多的忍耐。圣经教导我们怎么样来避免和化解冲突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活出对神的信心，活出对神的信心。这个不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对我自己写错了，应该是罗马书十二章。这讲到，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神都看在眼里，在神那里都记着呢。我们相信神吗？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伸冤吗？我们是不是要宁可让步呢？神说他要报应，我们相信他吗？往往在教会里面，愿意吃苦的人很多，但是愿意吃亏的人却是很少。为什么呢？因为人去吃苦的时候，会得到别人的赞赏的，会得到别人的表扬的。但吃亏的时候呢，往往没有太多的人会知道，也没有太多的人会理解。所以我们觉得就很亏了，我们觉得很亏了，所以一般人不愿意吃亏。但是圣经上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我们一切所谓的那些吃亏，其实神都看在眼里。在这个永恒的安排里面，神会抚平一切的弯曲，他会擦干所有的眼泪。我们相信他吗？我们对神的信心决定了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是主宰这个公平世界，就主宰这个公平的尺度的，我们就不需要为自己去伸冤。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这个公平的尺度是抓在我自己手里的，就很容易去与别人大打出手。大家想想是不是呢？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相信吗？同时呢，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学习去除心中的怒气，去除心中的怒气。很多时候妨碍我们去练就那成功的忍耐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们心中的愤怒。我们心中的愤怒被挑起以后，我们就失去理智了，我们就忘记了神的恩典，忘记了神的原则，以至于我们就只能用人的方法去应对。这回是马太福音第五章22-2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难免受审断；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为什么我们心里会心怀不平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发生，看到别人对自己的这种伤害，特别是这种利益上的伤害，我们心里面的恼火一下子就被挑旺起来，然后我们就会一步一步的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出来。这里讲到骂弟兄是拉家，骂弟兄是魔力，其实这里就是对弟兄的一种咒诅。这里是不是看到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难免受公会的审断，难免地狱的火。向弟兄怀怨，去咒骂弟兄，是要承受很重的结果的。但是人时常为自己的怒气找借口，我们有没有为自己的怒气找借口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摩西也发怒，所以我也可以发怒，是不是呢？但圣经上说，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不要再为自己的怒气找借口，想办法去除去自己的，让神除去我们心中的怒气。让我们不断的在提醒，被提醒，公平的尺度掌握在神那里，不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人的怒气是不为神所悦纳的。这里讲到，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如果你心怀怨气，你想到弟兄向你抱怨，向你怀怨，你宁可放下这些礼物，先去解决关系上的问题。这里在坛前献礼物，就等于在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对不对？我们带着一种怒气，带着一种怨气来侍奉神，其实是不为神所悦纳的。同时呢，人的怒气会导致可怕的结果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 咒诅弟兄，咒骂弟兄，这是要承受可怕的结果的。那还有一点呢，圣经给我们的避免和化解冲突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积极采取主动的去化解一些关系上的问题。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自己去采取主动，同时呢，要在小范围内去解决问题，然后才逐渐逐步的扩大那个层面。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让矛盾一出现的时候就闹得沸沸扬扬，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攻击，我们被挑战的时候，我们很想要让别人来支持我们，来与对方针锋相对，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要在小层面上去试图解决，试图和好。同时呢，这几节经文时常是被基督徒甚至是被教会所误用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只是看重这个程序，我们只是看重这些步骤，没有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想要让我们去解决问题，去和解，去和好，而不是说让问题越闹越大。所以我们带着什么心态去执行这些步骤，比我们只是很机械的来执行这些步骤要重要得多。如果我们怀着一股怒气，我们走第一步，我们怀着一股怒气，我们到一个弟兄那里去，你是错的，我是对的，这样他能解决问题吗？这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想这绝对不是这几节经文的用意所在。因为这几节经文之后你再去看的话，就看到了耶稣告诉人说，原谅人不只是原谅七次，而是70个7次。我们要带着这种愿意原谅的心态去跟别人交流，才会有好结果的。否则的话，我们很生硬的来执行这几个步骤，结果最终就是不欢而散，结果是矛盾越闹越大。这不是神给我们这些经文的用意所在。心态比步骤更重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出现了矛盾的时候，我们就来套这几节的经文的步骤，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心态去执行的时候，往往只会起到反效果，只会起到反效果。那怎么样做才能做得好呢？我们看到我们一开始就要保持平和，这是我们忍耐的开始。那忍耐的方式呢，就是我们要遵守圣经的原则，遵守圣经的原则。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要活出信心的原则，要去除怒气的原则，还有这个要积极化解的原则，要带着正确的心态预备好自己，然后去做和解的工作。然后在这个整个忍耐的过程当中，要走向这个成功的忍耐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注重改变自我，改变自我。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改变对方，但是神要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别人怎么做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们可以祷告神，求神去改变他，没有错，是可以，你可以去祷告。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做，我们自己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我们要勇敢的承担责任，承认错误，这才会让我们走向成熟，这才会让我们走向成熟。诗篇三十二篇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起来。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大卫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人呢？大卫犯的错，从人的角度来看，远比扫罗犯的错要大得多。但为什么大卫最终是被神所称许，为神所悦纳的人呢？就是因为他敢于承认错误，敢于承认错误，而不是逃避，而不是推脱，而是愿意承担责任，承认错误。有一次，我觉得我得罪了某位弟兄，所以呢，我想向他道歉。我就到那个超市那里去，想买一张卡片写给他。结果我找来找去，找不到道歉的卡片。商店里面各种各样的卡片都有，生日快乐的，生病康复的，为了你的女儿的，为了你的儿子的，为了什么各种各样的人的，分门别类，很细致的，这些卡片都有。但我找不到一张道歉的卡片，为什么呢？道歉的卡片没有市场嘛，对不对？有市场的话肯定有商家会做的吧，对不对？没有市场，说明什么呢？说明人都是不喜欢道歉的，人都是喜欢坚持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是不是呢？其实不管你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你在教会里也好，你在上班上学的地方也好，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当你周围的人是喜欢推卸责任的，一出了问题就首先找别人的麻烦，找别人的毛病，把责任推给别人的，这样的人你会尊重吗？他会赢得你的尊重吗？恰恰相反，是那些勇于担当的人。所以你看打球的时候，往往一个球队出现了失误的时候，有些球员就这样拍拍自己的胸口，就告诉别人说，这是我的错，我没有做好。这样的人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的，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团体里面的其中的一员，在一个球队里面，这样的球员是会让这个球队拧成一股绳，让他们去取得胜利的。推卸责任让人生厌，勇于担当赢得尊重，这是我们要记住的一个原则。所以当我们很有一种冲动要把责任推给别人的时候，首先想想自己该负什么样的责任，不断的去反思，才能够让我们不断的提高。别人为什么要来攻击我们？我们要不断的去反思。虽然有时候真是这个是这种完全的一种诬陷捏造，但是我们也可以反思，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做得更好，我们要怎么样回应才能够符合神的心意，才能够练就 那成功的忍耐，而不是不加思索的要反戈一击，不断的反思，不断的提高，改变自我。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讲到爱，爱是以什么开始？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为什么爱需要忍耐呢？为什么爱需要忍耐呢？我们是不是都有自己的一个 hot button， 让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爱呢？这个 hot button 中文可能不知道怎么翻译，翻译成我觉得最接近的就是被别人踩到尾巴了。别人踩你尾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跳起来的，对不对？你会跳起来的。我自己有自己的 hot button。 我时常在收到一些电邮的时候，有时候觉得有些指控实在是莫名其妙，我就会有这种冲动，马上就回个 email 还不难嘛，对不对？就是要把石头扔回去还不难嘛，对不对？而且呢，我这个人其实也不是太符合神的心意。我对别人过去给我发过什么电邮，说过什么话，我总能够想到别人说了些什么，总能在我的 email 的那个历史当中可以找得出来，作为反击的工具。这还不简单吗？对不对？但是后来我的太太提醒我，感谢主给我一位很有忍耐的这样的一位贤内助，告诉我说不要去回应，不要急着去回应。当我们在怒气上去回应的时候，往往说出来的话是不合时宜的，是火上浇油的，于事无补的。当我们愿意安静下来，当我们愿意去反思，当我们愿意去思考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自己的心思绪也平静下来以后，再做出来的回应就很不一样了，就很不一样了。记得有一次我也是收到类似的这样的一封电邮，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马上回信说，你也没有比我做得更好，你不也是很糟糕吗？但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经过一段时间的平复以后，我写出的回应就是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盲点。这样的回应就不一样，这是要有恒久忍耐，这是要改变自我，避免自己的这个 hot button。 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这个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只有知道了自己的弱点，我们才能够做出改变。当我们知道自己的弱点，我们又愿意去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迈向那成功的忍耐。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让忍耐的功课半途而废了。希望神都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出这样的改变，在这样的一个忍耐的过程当中，与其去与别人争斗，让我们更多的专注在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最后，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忍耐的开始，忍耐的方式，忍耐的过程，我们就可以走向成功的忍耐。我们的忍耐是什么时候成功的呢？就是当我们愿意去饶恕他人的时候， 我们的忍耐就成功了。就像约瑟一样，面对出卖他的哥哥们，他最终是彻底的饶恕了他们。这就是忍耐的成功，忍耐的成功。饶恕人是神的心意和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整个基督信仰就是围绕着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模样吗？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去饶恕他人，去饶恕他人。马太福音第18章35节，这里讲到有一个欠了很多钱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个王都赦免了他，他转身出去就抓住一个欠他几两银子的一点点钱的人，抓住他要他还债。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人的话，我们跟这个仆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饶恕人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当你发现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心中是充满了煎熬的，你是会被苦毒所吞噬的。唯有当我们彻底的去饶恕了别人的时候，我们才得到解脱，我们得到释放，不管是我们的身心灵都会得到医治。否则的话，心中的苦毒会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给吞噬掉。刚才讲到原谅人是基督信仰实践的最重要的环节。约翰一书第4章20节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换句话说，这里就告诉我们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自欺欺人，不爱弟兄就是不爱神。约瑟对他兄长的饶恕体现了他成功的忍耐。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彭科利的故事， Corey Ten Boom， 他是写这个小说《密使》的作者。他在二战时期，他全家因为帮助这些犹太人，帮助他们藏起来收藏这些犹太人，避免这个德国纳粹的这个搜捕，然后全家被抓进了集中营。在集中营里面受到很多的羞辱，然后他的全家人只有他一个人生还出来。然后他从监狱里面放出来以后，二战结束以后，他就是在从事一个和好和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试图在欧洲把各种敌对的这样的一种情绪给化解掉，把这些敌对的团体能够带到一起来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但是呢，他对自己的这种悲惨的遭遇，在集中营里面所受到的这种折磨，这种羞辱，他时常心里面难以忘怀。所以有一次他去找一位牧师，在教会里面找一位牧师去交谈，讲到他心里面的这些挣扎。这个时候刚好教会的钟楼那个钟响了起来，钟楼的钟响了起来，然后那位牧师就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让这个钟的声音停下来，下面的人要松开那个拉绳子的那个手， 因为你每拉一下那个绳子，那个钟就又被敲响。你要让那个声音停下来，你就要放下抓住绳子的手，要松手。同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心中或许都有怨恨，我们心中都有不满，不管是与家人相处，还是与同事相处，与同学相处，还是与教会的同工相处，我们有很多的抱怨。学会放下心中的那根绳子，不要再去拽住那根绳子不断的去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饶恕别人，走向成功的忍耐。愿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熬炼出这样的成功的忍耐，帮助我们每个人自己走向成熟，也帮助我们的教会走向成熟，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感谢你在圣经当中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教导，告诉我们怎么样在患难当中生出忍耐，告诉我们怎么样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这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忍耐的开始。感谢你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忍耐的学习过程当中能够走向成功，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主啊，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不足，所以我们特别请求你带领我们走上这条被熬炼的道路，在这过程当中你亲自的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练就这样的属灵的品格，让我们能够更加像基督。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陈长老正道。好，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